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今天继续的在主的面前来学习如何明白寻求神的引领或者是神的旨意。我们讲过在圣经中间关于神的旨意所包含四方面的意义，我们也提过在圣经里面外邦人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避祸来求福。我们也特别提醒弟兄姊妹，那一些的方法都是神严严的禁止神的儿女所使用的方法，所以神的儿女今天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在寻求神旨意的过程中不要落入到神所明明在圣经中禁止的方法，免得我们得罪神。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的就是在圣经的里面神的儿女神的子民他们是有过哪一些的方法让他们能够明白清楚神的旨意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儿女至少有三方面神是怎么样的在带领他们的。第一个呢就是神迹奇事，包括神可能会派一个天使向人显现。在圣经的中间我们确实是看到有这样子的事情，有神迹奇事发生有时候天使向人显现。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神迹奇事或者是天使的显现有几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要注意。第一就是这些神迹奇事的发生或者是天使的显现他们所为的事情是什么事，这些事情都没有一件是关乎他们个人的，这些事情都是关乎神的百姓关乎神永远的旨意。第二所有这些神迹奇事的发生以及天使的显现都不是向着一个正在等候寻求的人，当这个神迹奇事发生当天使显现的时候这些人都没有期待都是很惊讶的遇见这样的事，所以这个要对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来思想为什么，我们要能够明白其中的意义。弟兄姊妹如果神迹奇事发生的那么平常的话它就不再被称为神迹奇事，如果天使向人常常显现的话弟兄姐妹那圣经里面就不需要记载这么多天使向人显现的事情了，这些事情在这些人的生命中都是很少发生的，所以圣经才记载下来。有一个传道人他说得好，他说如果天使今天向着教会启示要显现他要对教会说什么话呢，他说我们深深的相信今天天使如果来到任何一个教会中他如果对着教会有话可说他应该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回向圣经，你们要尊主为大，你们要爱主，你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这位传道人就问天使所说的有哪一样东西圣经里面没有已经对我们说过的呢，天使还有什么新鲜的信息可以给我们呢，神所有的启示都已经在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完全。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真的看到 好多好多神迹奇事。譬如说在士师记第六章16节到22节那里，神从天上降火下来。譬如说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看见那一个燃烧的荆棘。譬如说我们发现在撒母耳记上14章第8到12节那里讲到说，在敌人的口中神给了他们的一些话。我们也在出埃及记28章30节以斯拉记第2章那里看到神可以用污名土名来显明，来带领神的儿女。那么无论是这哪一些事情，弟兄姊妹，我再讲请你注意，圣经里面每一次记载到这样子神迹奇事的时候，都是跟着以色列这一个民族的存亡有关系的时候，都是关键时刻。还记不记得在旧约中最精彩的一幕，那就是基甸的羊毛所以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也很喜欢用羊毛法那么基甸的羊毛，让我们注意它中间有几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第一个，基甸在认识确定神旨意的过程中间，他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神的使者向他启示，要一次的印证，要二次的印证，一会儿要干，一会儿要湿，一会儿要旁边干中间湿，一会儿要中间湿旁边干，这再再的都向我们显明，这是一个缺乏信心的人神对着他的怜悯。这绝对不是神儿女今天在信心中所应该有的一个模式。第二个，让我们注意到基甸所关心的事情，所寻求的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不是他个人的福与祸，不是他个人的得与失，他所面对的乃是整个国家民族的事情，是神的选民的事情。第三，羊毛法这件事情在基甸的生命中只用了一次，这不是一个常常可以使用的方法。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全本的新约圣经，教会在五旬节以后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寻求神迹式的引导。在五旬节以后，教会做的任何的决定，包括非常严厉的、非常难以处理的一些难处，都没有寻求神迹式的来带领他们做决定，往前面行走。因为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已经有了圣灵保惠师，这一位保惠师来到我们的中间，他能够光照我们，以弗所书1章17节18节，他能够让我们重新得生命，约翰福音3章5到8节，圣灵也能够把我们这些人，让我们 sanctify， 让我们能够成圣，加拉太书5章16节到18节，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也让神的儿女被改变transformed。 哥林多后书3章18节，加拉太书5章22节，圣灵神赐给我们，也让神的儿女我们能够有恩赐可以来侍奉我们的主，无论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罗马书，都讲到圣灵给我们许多不同的恩赐。今天神的儿女，我们一方面有了神全备启示的圣经，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有了活泼长存可信的圣灵，神的自己在我们的里面。教会 以及神在环境中的掌管，都成为神儿女认识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帮助。所以今天神的儿女如果还要想去寻找羊毛式的带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懒惰。因为当我们要用羊毛式的带领的时候，表面看起来是我们敬虔爱主，其实是表示我们不肯努力的去从神的话语里面，去从祷告的中间，去从个人生活中间的敬虔圣洁，去从我们个人受训练来认识主。我们可以从神迹式羊毛法里面，就算得到了神的引领和带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品格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我盼望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知道一件事情，基督徒今天活在地上，神的目的乃是要改变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有的过程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如果神只是用很简单的神迹的方式来做，我们的品格是不会改变的。只有我们殷勤地活在神话语的光中，在祷告的里面，在顺服的里面，在十字架的道路中间，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今天给我们的带领。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今天要用这一些羊毛法的方法来寻求神的旨意，因为在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教导，在圣经里面也没有这样子的榜样。旧约的时代因为没有圣经，圣经不是没有圣经，旧约的时代圣经还没有完整，所以神确确实实的使用了一些神迹奇事。在五旬节降来以前，降下之前，在圣灵降临之前，没有教会，神的儿女没有圣灵的带领，所以还有一些用不同的方法，包括抽签的方法，想要来寻求神的旨意。教会的历史里面，圣经的学者对着早期使徒们的这个做法有许许多多的争论，但是有一件不可以争论的事情，那就是没有人能够否认保罗是使徒，而将来在新耶路撒冷只有十二个门，每一个门上面有一个使徒的名字。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领会的话，恐怕我们必须承认，那是一个使徒在圣灵降临之前所用的抽签的方法是不讨神喜悦的。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神的儿女还有第二类的方式能够明白神的引领和神的带领，那就是所谓的 vision and dream， 就是异象或者是异梦。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是看了异象的人，在创世纪十五章那里，约瑟是一个会做梦的人，创世纪三十七章以后我们就看到很多约瑟的梦。但以理在但以理书七章里面，他也有好几次有异象，并且我们知道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他也曾经在异象中间看见了天使。我们也记得彼得他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看见有一块大布从天而降彼得也看见过这样子的异象。所以在圣经里面，神确确实实的使用了异象和异梦，向神的儿女来启示他的心意，他的带领。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那里这样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等等等等。 弟兄姊妹自己去读，后面讲到太阳，讲到月亮，讲到很多的事情。那我们要注意，圣经里面所有这些异象异梦的事情，它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好像我们在前面所交通关于神迹奇事天使的显现一样的，这一些显现的时机所发生的事情都不是跟个人的福祸有关，都是关于神永远的旨意，关于神的选民，关于神永远的计划。当我们如果在今天这个时代面对的有些人来跟我们说他有异象，他有异梦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这件事情。还记不记得几年以前在台湾曾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悲剧，那就是有一些神的儿女，他们起来诉说神给他们的异象，给他们的异梦，讲到学习台湾的事情，讲到神要打人，要叫神的儿女到贝里斯去的事情。弟兄姊妹，那一件事情在神的儿女中带下了极大的混淆和极深的伤害。人自己做的梦也不问一问这个梦是从哪里来，跟圣经的教导是否相符合，就以为这是神的启示，这是一件非常得罪神的事，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如果我们严格的说，按照圣经旧约的启示，一个先知如果说神向他有什么启示，而这个启示没有应验的话，他是要被石头打死的，因为他是假先知。今天如果有人说神给了他异象，给了他异梦，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问一问这个异象和异梦跟圣经的原则有没有违背。如果违背的话，弟兄姐妹绝对不要相信。有一个姐妹实在是可爱，她居然跑来问，她说有一个弟兄告诉她，她做了梦，在梦中主耶稣跟这个弟兄讲，某某姐妹赐给你做你的妻子。这个姐妹吓得半死，因为她非常不喜欢这个弟兄，她就来问她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这个姐妹是一个很尊重神的人，她怕万一真的是神的旨意，她不顺服神，那岂不是一件大罪吗？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姐妹啊，如果一个人他做了梦说你要嫁给他，如果那真是出于主的，你可以很放心的知道一件事情，神一定会感动你的，神一定会让你知道的，要你嫁给他，神怎么会不让你知道呢？后来很清楚，这个姐妹就知道根本就不是出于主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迷信这些异象和异梦，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警醒的心，从圣经里面来看。也有人说使徒行传那里很清楚的讲，今天已经是圣灵的时代，我们已经，彼得不是已经讲了吗？应验了约珥书的预言吗？弟兄姊妹，请你读使徒行传仔细一点读，彼得没有说这正应验了先知的约珥的预言，彼得乃是说这正是先知的预言。弟兄姊妹，这个不一样，约珥书的预言还没有应验，但是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却正正是约珥书的预言讲到圣灵的降临。因为你要知道五旬节所发生的乃是圣灵降临的事情，而约珥书后面那一段所讲的真正所关心的不是圣灵降临的问题，那里所讲到 乃是指在大灾难期间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我们必须明白它指的是什么。今天神可不可能用异象和异梦？当然可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记得异象和异梦为了是什么，圣经的原则又是如何，免得我们上了肉体的当，免得我们上了魔鬼的当，让神的儿女受损害。在圣经中间，神的子民还有第三个方式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和神的带领，那就是启示 Revelation。 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神的启示一般来讲有直接的启示，有间接的启示。那直接的启示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异象异梦啦，神迹奇事啦。那么间接的启示一般来讲在圣经里面最主要的就是指着有先知神界的先知来说话。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那里，摩西就告诉他的岳父说，百姓到我这里来寻求神的旨意。为什么呢？为什么百姓要到摩西那里去寻求神的旨意呢？那是因为在生命记十八章十四节到十六节那里，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不要直接听神的声音，他们宁可要摩西转达神的话。摩西神死了以后，神就兴起了众先知代替神人之间来传达这个信息。扫罗问驴的事情也是一样，这些都是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神面前的光景不正常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个方式。如果我们读先知书，弟兄姊妹，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圣经中的先知书是包括了两方面。一个方面是包括了 foretelling， 就是预先来讲 prediction， 讲一些关于未来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先知书更重要的部分乃是讲到 foretelling， 那就是替神来警告神的百姓，替神来鼓励安慰神的百姓。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这样子告诉我们说，没有先知是按照人的意思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从神那里的灵感动来替神说话的。在希腊文里面，这个感动这个字圣灵感动这个字，它字面的意思乃是说到一个人没有自己的力量，完全是被神所控制，好像一个船没有舵一样，是随风而飘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先知在圣经里面的启示乃是神的口。所以我们要注意有先知也有假先知。耶利米书那里告诉我们，假先知会使人忘记神，假先知会使人行恶，假先知会亵渎，假先知会使人迷惑。神在那里说，如果有得梦的先知可以说那个梦，有得我话的人就可以宣讲我的话，糠坯怎能与麦子比较呢？那里告诉我们，梦神的这些启示跟神的话，神的原则，一个是糠坯，一个是麦子。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确确实实的是用先知对着神的子民说话。在圣经里面最末了一个先知，那就是施洗约翰。因为在路加福音三章二节那里说，神的话临到他们， 那里告诉我们说，先知就到约翰为止，律法和先知都是指着基督的。那么今天基督已经来了，在今天这个时代里，严格的讲已经没有先知了。今天所谓先知乃是为神讲解圣经的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记得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节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是到约翰为止的，整个旧约的先知到约翰为止。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那里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今天使徒和先知按照圣经严格的定义已经过去了，已经成为房角石了，今天人是在上面继续的建造。我们但愿神帮助我们对这方面有更深的认识。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求你继续的启示我们，让我们在认识你如何带领你子民的事上有更多的了解。求你帮助我们不被迷惑，更多的认识你的圣经，认识你的圣灵，让我们都做一个讨你喜欢的孩子。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